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《木偶》，作者林毅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乌云低低地压在楼群上空，太阳露出一角光线，像是舞台上的投射灯。不远处的一片联排别墅区格外显眼。陆青岩坐在公寓楼的20层，从飘窗看出去，远方的黑色屋顶就像是密密麻麻的墓碑，或许啊，都埋葬着跟自己一样的活死人。丈夫王国生摔门而去的尾音还在，时刻提醒着他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了。他抱紧了怀中的木偶，硬质的木头在他的胸前顶出了大小不一的坑痕，逐渐发红变紫，他也丝毫不在意。毕竟啊，这是曾经幸福生活的唯一见证了。2年前，他有一个聪明伶俐、准备高考的女儿，有一个老实过头、一直没有晋升、但是弘扬着民俗文化的丈夫。要不是那天着急出门忘了关废水，就不会扑灭炉火。炉火没有被扑灭，煤气就不会泄露，女儿进门开灯就不会引起爆炸，她就会还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她又用力地搂了搂怀中的木偶，这是女儿4岁那年丈夫按照比例做的，是女儿的睡颜，娇憨可爱。女儿一直对这个木偶爱不释手，哪怕是成年之后出去旅行，都要塞进行李箱一起带走。木头已经开始有了裂缝，油脂的浸润让它变得光滑，这是她这2年唯一的慰藉，却也是丈夫决定离婚的原因。王国安说自己再也不能跟精神病一起生活了，一个跟木偶说话、给木偶喂饭的女人，不是精神病还能是什么？他本来以为这是妻子转移痛苦一时的做法，哪成想2年过去了，他变本加厉，甚至还给木偶量起了身高，笃定地说木偶长大了2厘米。要知道，这个木偶是他亲手做的，尺寸不可能有变化，他能不清楚吗？他给陆青岩下了最后的通牒，要么把木偶扔了，要么就离婚。陆青岩抚摸着木偶，木头散发出女儿的味道，让人安心。他拉起木偶的胳膊，狠狠亲她的小手，这是女儿4岁的时候最喜欢的一种亲昵。木偶僵硬的嘴角一直扬起，像是女儿咯咯地笑着。他知道的，女儿还没有完全走远，自己必须有耐心和信心，才能让女儿留下来。乖，妈妈会一直照顾你，陪伴着你的。陆青岩把木偶放在椅子上，准备去做饭。他突然觉得衣角被什么东西拽了一下，他低头，木偶小小的手指勾在他的衣服上，怎么弄都弄不下来。转眼18年过去了，这天是女儿的生日，陆青岩给木偶戴上墨镜跟帽子，一起去了游乐场。排队上旋转木马的时候，后面的小孩子一直不停地打闹，推得木偶一个趔趄，墨镜掉在了地上。男孩好奇地看了一眼，尖叫一声躲在了母亲身后。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女人捡起墨镜递过来，打量了一眼木偶，却被陆青岩挡住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抓起墨镜就走。什么态度吗？女人不满地嘟囔，随后训斥身后的男孩，你把人家推倒了，你叫唤什么？还不道歉，你看把人家都气跑了吧。妈妈，那个姐姐闭着眼睛，是个怪物。
闭着眼睛？可能是残疾人吧。嘿，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还学会歧视别人了？
女人把他拉开，絮絮叨叨地训斥起来。陆青岩快步走到荒僻的地方，转身爱怜地给木偶正了正帽子。没错， 时间证明他是对的，木偶已经长得比他还高了，如今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正如她的女儿一样。她的木头身体甚至渐渐变得柔软，看起来像是古铜色的皮肤了。除了没睁眼之外，除了不能说话之外，行走坐卧跟普通人别无二致。她一直想联系丈夫王国生，让他看看自己并没撒谎。木偶可能是日夜跟女儿一起有了人类的灵气，也可能是女儿的灵魂舍不得自己。总而言之，木偶是活的。晚上，陆青岩把木偶带回床上，给他盖好被子，转身关灯的时候，听见身后有异响。他转过身子，看到木偶睁开了眼睛，本应该是沉睡状的眼帘已经掀开了，略显空洞跟呆滞的木色眼珠直愣愣地盯着海蓝色的天花板，就连嘴巴也是一张一合的，发出了模模糊糊的声音，是妈妈两个字。陆青岩只觉得万般滋味涌上心头，脑袋能感受到血液澎湃冲击的声音，还没走到床旁几步，就咕咚一声脚一软晕倒在地了。海蓝色的天花板，鲸鱼形状的灯。陆青岩睁开眼睛，看到熟悉的环境，心中的恐慌渐渐平复。木偶，哦，不对，是女儿呢。他刚准备支起身子，就听到一声惊呼，下一秒就有一双手握住了他。被包裹在温暖掌心的感觉让他一时间没回过神来。你醒了妈，可终于盼到你醒了。一个大约40多岁的女人凑上来，热泪在眼眶里转圈圈，滴下来的时候好像砸出了声音一样，在陆青岩的心里溅起了无数的疑惑。你昏迷了4年呢，我一直陪着你，就是希望你能醒过来。女人倒伏在他身上，呜呜咽咽地持续哭泣着。陆青岩的目光顺着看向自己的手臂，古铜色的皮肤紧裹在紧实的肌肉上，没有凸起的血管跟崎岖的皱纹，是年轻人那般的妥帖与平展。妈妈，他尝试着发问，只是干涸的喉咙只能发出这一种声响。对，对。女人的表情瞬间有些愣住了，随后欣喜地应承着。柔软温暖的双手轻轻地摸着陆青岩的脸颊。我就知道你没死，我就知道。怎么是自己要死了呢？女儿呢？4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陆青岩想要问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其他的声音，只是一遍一遍重复着妈妈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你想我了，这么多年，我就坚信有这一天。这几年我真愧疚啊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成这样。幸好我知道，你是不会死的。母亲又哭了一会儿，稳定好情绪，不待她发问，就把一切娓娓道来。原来4年前，18岁的陆青岩正值青春期，课业的压力跟母亲的管教让他越发叛逆，渐渐地染上了不少社会习气。那天他正在卧室抽烟，本来在做饭的母亲突然进门，闻到烟味跟他起了争执，气愤之下摔门而出，连炉火也没关。他在卧室生闷气，没有注意到沸腾的开水已经把炉火扑灭，于是他在点起下一根烟的时候引发了煤气。他的父亲无法承受一个植物人女儿的拖累，终于在第2年跟母亲离婚了，再无联系，下落不明。陆青岩静静地听着，在回想自己的记忆，突然变得模糊起来。刚清醒时的那些真切的情景，这次好像蒙上了又一层面纱，逐渐虚化。 那些细节，木偶滑润的手感逐渐被母亲温热的手掌所代替。原来什么死去的女儿，什么会长大的木偶，都不过是自己关于现实的映射，在昏迷的日子里做的一场梦罢了。等事情完全理清，东方的云层已经染上朝阳的红晕，也许真的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。几乎一夜没有合眼的母亲精神抖擞的去厨房做早点了。陆青言倚在床头，透过飘窗看向远方，整齐排列的连排别墅像是镶了金边，带着薄薄的贵气。劫后余生的幸福感还没有持续几天，陆青言就觉得有些烦闷了。可能是昏迷的那四年并没有让他成长吧，他还是一个讨厌被约束、被管束的青春期少女。母亲说他烧伤很严重，皮肤上不均匀的古铜色就是证明。怕他看了自己的面容伤心，于是没收了所有可以反光的物品，就连玻璃上都统一贴了磨砂膜。屋子里天天都灰蒙蒙的，自然就是为了不勾起他对于过去的怀念。家中的照片也通通收缴，偶尔只有一两张年幼的自己与母亲的合照，两个人的眉眼特别相似，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家门肯定也是不能出的呀，毕竟他还没有来得及修复脸，大概会吓坏不少小朋友。于是他只能日夜开着家中的投影看偶像剧。自己都昏迷四年了，怎么电视剧还是这些套路呢？他笑着问身旁的母亲，却没有得到回应。仔细一看，母亲竟然入戏到流泪了。陆青言心里觉得好笑，探起身子想给他抹泪，却发现胳膊突然动不了了。他惊慌地大叫母亲，却只能发出沙哑的喉音。几分钟之后，他逐渐失去了意识。陆青言知道自己可能是有了什么后遗症，身体总是突然发木晕厥，可他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日渐焦虑，却依旧不带自己去看医生。母亲经常躲开他，独自在厕所打电话，期间有多次激烈的争执和对骂。终于在陆青言一次长达三天的昏迷之后，母亲抚摸着他的额发轻轻地说，一会儿他就来了，也许只有他能救你。门锁发出了轻微的响动，一个男子应声而入。他须发皆白，看起来足有70岁，身板还算硬朗，拎着一个巨大的工具箱，仍旧步履稳健。这时他看见陆青言的第一眼就发出了惨叫，对，是混合着凄惨和惊恐的尖叫，就像是一个被追杀的女人。你是谁？你不是他，你是个怪物。王国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年轻时候的妻子活生生不，也许是看起来活生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。爸爸别害怕，我跟你说过的，他会长大。母亲起身拦在王国生面前，眼中满是期待。爸爸，他是你做的，只有你才能修好他。不，不，我不会的，他是个怪物，我只是做了个木偶而已，怎么可能会长大，怎么会变成人呢？苗苗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是不是你找来糊弄我的？王国生越发的激动，通电话的时候他以为只是个恶作剧，也许是自己送给淼淼木偶的时间长了坏掉了，孩子想骗他来修理才故弄玄虚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。那层斑驳的树木颜色，还有自己不小心刻坏的疤痕都在，自己做的木偶竟然长大了。
王国生自认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唯一幸运的事情大概就是跟青梅竹马早早成婚，不到24岁就做了爸爸。他是一个风俗民情的研究学者，跟着几个木匠学过一段时间，于是在女儿淼淼四岁生日的时候，他现学现卖做了一个女儿同款木偶。本想着不过就是哄小孩的玩意儿，却得到老婆孩子交口称赞，兴奋之下他又做了两个，凑成一家三口的木偶模型。妻子喜欢看一些怪力乱神的书，笑着说也许木偶真的能有思想呢。以熏陶为名，带着木偶去了几场法事，之后一直就摆在家中，偶尔跟他们聊上几句。王国生以为是妻子年轻调皮罢了。再后来，家里起了那场大火，妻子死于火中，淼淼一夜之间变得孤僻难以接近，只肯跟妻子的木偶同吃同睡。两年之后，王国生无法再忍受失去妻子，同时女儿精神异常的压力，住进了疗养院。好在他还有研究院给的津贴，他把钱一部分寄给淼淼，却换不回女儿的亲近。18年再也没有接到过女儿的电话。
你是妈妈的爸爸，那你是爷爷？
陆青言明明有好多疑问，可是先出口的却是这一句。王国生完全愣住了，他看向淼淼，后者沉默半晌才说，
事到如今我就都说了吧，爸爸，我每天给妈妈的木偶喂饭，跟她说话，她真的一点一点长大了，只不过外貌上仍旧是那年的模样。18年之后我衰老了，可是妈妈却变成了漂亮的年轻时的样子。那天她突然醒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解释，我怕她知道真相之后又会变成一个木头，我只好说我是她的妈妈。一开始我也觉得荒唐，可是慢慢的我觉得这是老天的安排。
淼淼温柔地望向陆青言，这个没结过婚甚至连恋爱也没谈过的姑娘眼中竟然都是慈爱。
我要像妈妈一样的疼爱她，照顾她，包容她，这样才能弥补我对她的亏欠。毕竟她那么爱我，我却害死了她。
淼淼，那场大火不是你的错。
怎么不是我的错了？是我在卧室抽烟被妈妈发现起了争执的。我夺门而出的时候，妈妈可能在家里暗自流眼泪吧。
你妈妈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没有注意到煤气泄漏是她的疏忽，不是你的过失。
爸，你没有看过火灾最后的报道吗？起火点不是厨房，而是我的卧室，是我没有完全按灭的烟蒂引发的火灾。煤气爆炸的时候，妈妈可能已经死了，是被我放火烧死的。
淼淼的声音越来越低，逐渐呜咽起来。王国生感觉自己的脑袋在急速膨胀，然后爆炸。在不断的轰鸣声当中，他无法思考，也无法回应。他委顿地坐在地上，看着面前衰老的女儿。自己离开的时候，她还是一个少女呢，可是现在皱纹已经爬满眼角。哭得那么伤心，好像依旧是自己怀里那个得不到玩具撒娇耍赖的宝宝。
爸爸，你救救妈妈吧，我好不容易把她叫醒。妈妈早就说过的，木偶是有灵魂的，这上面是有她的灵魂的，所以她才会长大，才会起变化呀。
王国生又看向年轻的妻子，迷茫当中像是第一次跟自己吵架之后的样子，她还是那么的美丽动人，木偶特有的木色皮肤也不能掩盖，而自己呢早已垂垂老矣。
爸爸，
淼淼跪了下来，哭泣的声音像是走调的乐章，
断断续续地刺激着王国生的神经。怪物，都是怪物，我们这一家也许早就该死了，不然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他抱住女儿，颤抖地掏出打火机，三两下点燃了自己的衣角。苗苗尖叫着，可是却被他钳制住，无法动弹。晃晃悠悠的火苗顺势过渡到了他的身上，噼啪几声，火势不知道得了什么的助攻，突然变大，接着点燃了地毯、床单，最终包围了蜷缩着已经不能动弹的陆青岩。王国生的眼睛被烟雾熏得几乎睁不开，不过在昏迷前的剧痛当中，他看到噼啪作响的声音里，淼淼跟陆青岩的皮肤没有卷曲起皱，而像木头一样被火苗剧烈地包裹着，燃烧着。市医院烧伤科病房，两个警察正在101房前聊天。哎，你说这家伙醒来可怎么办呢？当嫌疑人吗？还是当受害人呢？不知道啊，消防队那边还没出结果呢。不过事情很蹊跷，他的妻女都烧成炭了，他就烧伤了眼睛跟手臂啊。嗨，可能刚进门呗。我听说他是个搞艺术的，弄木雕的。啥弄木雕啊？人家是民俗研究员，搜集木雕、木偶啥的。一看你就没好好听。停了停了，木偶吗？我听说他们家起了好几次火呢。我跟你说，这纵火犯都是惯犯，而且有瘾，忍不了的。不然这不能刚一出事儿，人还没醒呢，就先派咱们来守着吧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这儿有个小道消息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。你快说。我有个亲戚是他们家邻居，听说这个男的探寻民俗入了迷，不知道从哪里听了歪理邪说，说是木偶的最高境界是用人造，这样木偶就有了人性，跟活人别无二致，而人呢，因此就获得了长生不老的能力，除了火呀什么都不怕。其实他们一家人呢，早就……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，谈话声音骤停，两个人对来者敬了个礼，是市局刑警队的。哎，徐队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把这个人看好了，一旦他醒过来赶紧通知我。
什么情况？队长，消防队出报告了吗？
法医那边在对残骸进行分检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两具女性尸骸跟一具男性尸骸。
啊，除了他妻女还有别人吗？会不会是他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子，所以
我才让你们看好他，好多话等着问呢。医生说了没有？他什么时候能醒啊？
不知道啊，听说烧的眼皮都糊巴了，可能让烟呛坏脑子了吧。
许队长走了，两个人又在门口叽叽咕咕地讨论了起来。病房里，男子眼上蒙着的白纱突然出现点点血迹，男子的眼睛睁开了，略显空洞和呆滞的木色眼珠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，僵直的嘴角显出了不易察觉的弧度。好了，木偶的故事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作者林毅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